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阿们。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蛮特别的，您看到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第六节到第九节在讲了两个例证。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发生两件事，一件事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就表示当时比拉多杀了加利利人，造成极大的流血事件。另外一个就是西罗亚楼倒塌，有十八个人死掉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是现实的事情，耶稣透过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把握恩典的时候，把握恩典的时候。所以您看哦，到第六节到第九节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提醒我们必须要珍惜现在还在恩典的时刻。都有带圣经吗？好，要带圣经来哦。好，所以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里一个驼背的妇人得医治，表示安息日，看似好像跟前面的事情没有一个做一个连结，实际上这就表示恩典的时刻，我们不受这些法律制度、律法制度的限制，而是我们能够带来医治的时刻。现在正是恩典的时刻，现在正是一个天国扩张的时刻。所以就进入到了第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人怎样问他了一个问题，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是因为有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耶稣才回答我们刚刚所导读的经节。这个问题就是问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前面有加利利人被杀，前面有西罗亚楼倒塌，前面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叫我们赶快珍惜恩典的时代。然后在这天国的时代，这个妇人的病已经不受在律法的制度影响，他能够得医治了。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又讲了一个面酵的比喻，都是诉说到现在正是天国的时刻，现在正是恩典的时刻。可是这个人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所以有两个方向来去看这个问题。第一个，这是指恩典，得救恩典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啊？因为这么多人拥戴耶稣，五千个人吃饱，许多上万、成千上万的人要来听耶稣讲道，但是你却会发现耶稣所传讲的道有时候令人听不懂。另外一个议题，这可能不是指到得救恩，另外一个得救的人会少吗？是得救的人会少吗？是指得荣耀、得赏赐、得到神真实的一个尊荣，这样的一个人会不会很少？因为我们会发现，原来耶稣所传讲的不是一个平安喜乐改变当时的罗马一个世代的一个福音，耶稣讲的是一个什么福音？天国的福音。你会发觉他讲的东西会不会太理想化了？会不会太难去达到了？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还右脸，你确定吗？打你左脸还右脸？右脸啊，怎么会是打你左脸呢？ 你不有差啊，你不要真的有人今天打你一巴掌哦，主啊，我要再承受，再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那个是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打你右脸怎么打？这是羞辱的意思。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是有人羞辱你的意思的话，任由他羞辱吧。如果今天有人来打你一巴掌，我告诉你，耶和华的愤怒必在罪人的身上，我绝对给你打回去。不要乱解经啊，哈，那是当时的谚语。所以，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会不会太难达到了？一般人做不到啊，还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还要去祝福咒诅你的人，哦，还要变卖你的所有的家产来去周济穷人。耶稣啊，这个是乌托邦，这做不到的。得救的人会不会少啊？你给予这种天国的福音会不会让人听不懂？你给予这种天国的要求会不会太高以至于人达不到？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当时耶稣正在哪里？比利亚。比利亚这个地方他正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他离世升天的日子到了，他要面对是十字架，他朝着耶路撒冷去。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人，走着走着发现五饼二鱼，哇，好多人哦！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哇，好多人跟哦。可是耶稣每次一讲到，他都讲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来跟从我。耶稣所讲的道不容易，耶稣所讲的道有时候听不懂，耶稣所讲的道有时候会让人不容易接受。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有没有遇过这种的挣扎？我们要把人带到教会，主日的信息太高太难了，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挣扎？如果你有传福音的话，带人来教会的话，你一定会遇过这种挣扎。哎呦，我要传福音，我要让他进入到这个福音的国度的里面，教会所讲的信息，二十四期祷告成讲的信息，要禁食祷告的信息，我们要成为真儿子的信息，我们要在兴起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舍己，我们要破碎。前阵子我们是讲的舍己破碎背起十字架，哎呦，这种福音你觉得会有人听吗？难耶。我们应该要多讲平安喜乐祝福成功得胜丰富美满幸福，我们要多讲这种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前一阵子我才会遇到有个人对我说，哎呦，我们要带一个人信主，他不能够来主日，他又不要用十一奉献，难道我们就不给他受洗吗？那这样受洗万一他不受洗了怎么办？我心想算了嘛，对不对？我传的福音是什么？天国的福音。我传的不是因为为了要让人听懂以至于降低了主耶稣传讲福音的内容。今天设立教会是要合乎基督的原则，合乎基督的心意，合乎神的国度，而不是我是要让更多的人进来。当然神不愿意人得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我要让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可是就在这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说你讲那么难的福音，你讲那么高的福音，你讲那么高的理想，得救的人会少吗？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是回答那个人，还是耶稣对众人说？你确定？确定吗？对，哎，有打出来哈。耶稣对众人说，耶稣不是回答那一个人，就表示有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透过这个问题来对我们回答，他的标准是什么，他的期待是什么，以及他的渴望是什么。来看，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就讲这句话了哈。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启示，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刻，天国的时代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我要先解释，要不然我们会听不懂我这个架构。我们来看啊，第28跟29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在哪里？好，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在哪里？好，仔细听了哈，神的国是大的，是因为路加福音里面所有内容通通都在讲神的国啊，这是对外邦人说的，对提亚非人大人所讲的神的国。可是神的国里面呢，有不一样的国，第一个叫做律法时代，旧约的时代，后来到了新约时代，叫做什么国？天国。所以耶稣传福音说，什么进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进了，表示那个时候天国还没来，对不对？后来有人问一个问题，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的 心里，表示天国已经来了，表示福音已经开始传递了，就是福音，天国已经到了。即至家主关了门来，天国结束了。从天国一结束之后，要进入到哪一个国？千年国，还没到永恒哦，先到千年国。那个地方得胜的基督徒，得奖赏的基督徒会在里面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失败的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甚至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已经得着了救恩，却在救恩上面失落的这些人，救恩不会失落，但他将来还可以进入到永恒的荣耀，也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讲的金银宝石草木禾秸的建造，即至那日火会发生，那人仅仅得救而已，就表示千年国的时代，有人可以进入，有人不能进入。那边讲的是千年国。什么叫哀哭切齿？就是不能够进千年国的都会哀哭切齿。所以当千年国结束的时候，新天新地直到永恒才会开始。所以神的国内涵这么多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国度？我们现在在天国恩典时代，千年国开始了没有？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是坐席呢，还是哀哭切齿呢？所以哀哭切齿不是说这个人的救恩就完全的失落在那个永恒的火湖的地狱里面，不是。哀哭切齿是指我们失落了我们与神同作王治理这个世代的荣耀和福分。所以这边才会提醒我们，极致家族起来关了门。在这一段所讲的通通不是比喻，这一段所讲的是事实。十八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再请您看第十三章的第六节，于是用什么说？比喻说。哦，耶稣里面有讲了很多的比喻，但有很多时当耶稣没有用比喻这两个字的时候，这个叫做事实。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天国的时代里面，在天国的时代是享受恩典享受祝福的时候，可是在天国的当中，我进入到救恩的里面，我还有两种结局，一个结局叫同坐席，一个结局叫哀哭切齿。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进窄门，是不是指救恩的门，还是指将来千年国得荣耀的那个窄门？哪一个？进千年国荣耀的窄门。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开始走上一条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我不用付出再任何的代价，不，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我开始要走上一条什么？付上代价，舍己，背起十字架上的荣耀道路，努力的道路，付代价的道路，将来我们才会与主同坐席。所以您会在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主认识属他的人。所以你认识主跟主认识你是不一样的事情。你会说，我有参加小家，我有参加主日，我也有稍微一些的侍奉，可是你有没有让主来认识你？因为第二十八节就讲了一件事情，血缘的关系永远胜不过爱的关系。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这是代表纯以色列人，他们有正统的血缘的关系，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被拣选的族裔，但是比不过谁有爱的关系，谁就可以进到千年国里面。所以你爱的关系胜过于你有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不是纯以色列人，我不是以色列人，但我是一个被主所认识的人，所以我就成了真以色列人。我想这样讲不会太抽象，讲的这种意思就是说，原来被主认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才会有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来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去坐席。你如何要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如何进入到千年国的里面，取决于在你的生命当中，接续我昨天前天所讲的，大凡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兴起起来可以大过施洗约翰的，对不对？ 但是在天国里面至小的都比他还要再更大，乃是在于我这个人里面有多少圣灵的内住，神内住的成分，在你我生命的掌权的当中，你有多少的比例，多少的成分是让神可以来掌权。神可以掌握我的30%，掌握我的50%，还是掌握我的100%？我的说话，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情感，及至我的生活，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在使用的时候，我有没有让神掌权在这件事情？有人说基督是真理，我承认；有人说基督是道路，我可以接受。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吗？耶稣是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连非基督徒都认为耶稣基督的真理是真理，对不对？一贯道会接纳嘛，其他的信仰会接纳。也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道路，对，朝向这一条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圣从善的道路。但耶稣基督是生命，那就说若离了基督，我这个人活不下去。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生命？而这样的一个取决，就取决了我这个人有多少神的成分可以内住在我的里面，就取决于耶稣基督能多认识我。马太福音讲的好可怕啊！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你们这些我们刚所读的26、27节，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诶，这些人没有作恶。诶，什么叫做作恶？原来在基督的面前，举凡一切不合乎他的心意，不合乎他的旨意所做的一切，哪怕是信仰宗教所做的事，在他的眼中都叫做作恶。所以后来我的侍奉我就越来越小心，阿爸，这是我想要做的侍奉，还是你要我做的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是彰显我的恩赐能力让事情成功，还是能够叫我能够顺服在你的治理、你的塑造、你的陶塑之下？所以我就不在乎成败，我越来越在乎这是不是神要我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行异能，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他们没有作恶，他们在做信仰的事，可是在神的眼中那个叫做作恶。不做还好，不服侍还好，就一服侍，耶稣说那叫什么作恶？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不是亏大了吗？原来我们有一天服侍到最后，耶稣说这叫作恶，吓死了，那我不敢服侍了。但耶稣提醒我们什么叫做做他认识的事，就你每做一件事情，你花每一分钱，你花的每一个时间，你的心思意念情感，甚至是极致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愿意放在主的面前说，主，我说这句话合不合适，我做这件事合不合适，能不能让你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更多的一个掌权。我现在要开始一个事工，我开始要与人配搭，我要完成一个福音的工作，我要带动我的小家，我要让人参加来祷告会，我要让人家来参加教会的侍奉，我要办一些福音活动，我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主啊，你有没有在其中？所以每一次服事我只问我自己两件事。第一件事，在这个活动主角是谁？是我。结束以后，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谁？是耶稣还是舞台上面的人？第二个，我问每一次的活动的结束，我问主啊，你有存留在我们同工的心里有多少？是看见我的目标，看见我的能力，看见我的执行力，还是叫人看见我们合一的侍奉使基督荣耀被彰显？所以在以往过往办活动的时候，我办了很多的活动是让人能够对我印象深刻，但是对神印象不深刻。我办了很多的活动叫人看出我的目标、我的执行力，但是没有叫人感受到基督有更多存留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在主面前我真实的悔改，求神大大的赦免我这一个人。每一次的侍奉我要问，当活动结束的时候，大家对主的印象有没有加深？主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存留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里面？这个才是教会侍奉的最高目的。阿们。最后啊，30节这个我一定要解释这一节，要不然我们真的会错误了哈。认知这句话哈，这是犹太人的一句谚语啊，跟前后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关系，明天我们去看电影，你千万不要黄牛哦。什么意思？明天我们约九点见面，你不要放我鸽子哦。什么意思啊？不要失约了，不要怎样，不出现了。请问跟黄牛有没有关系？黄牛、白牛、黑牛、水牛，鸽子为什么不麻雀？为什么不燕子？为什么？那是一句通俗语、谚语，所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前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句话真实带出来的意思，任何事情因为感恩所以努力。这句话的意思，任何事情你要懂得感恩而开始努力。所以不是在前跟在后了哈。也有人解经就是说，那个后的是谁？外邦人啊，前面的是指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失落了，我们后面这些人可以起来哈。那也有人就讲说，信主的道路上面啊，以前我是刚信主的，但是后来我软弱了，我就跑到后面了。那刚信主的人很努力，所以他就跑到前面了啊。这跟前后一点关系都没有哈。这个前这句话的就是说，每一个儿女们呐，你们要懂得现在是恩典的时刻，以至于你们可以努力竭力，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知道了吗？以后这句话不要再告诉大家说，哎呀你在前我在后，哎呀现在你很努力了，你在前我在后了，没有这句话的意思哦。好，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我们要懂得感恩而努力，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所以才会讲到在一个葡萄园的工作里面，有人清早进来，有人快关门了一小时才进来，都拿了一块钱，早上进来的人就不高兴。耶稣就说，难道我没有我的意思吗？按照我的意思给钱吗？因此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什么意思？你要懂得感恩而努力，是因为你有神的恩典，你才对进到葡萄园工作，所以你竭力。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面努力进在门，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将来都要在千年国坐席的，是吗？没什么回应哈，你确定吗？你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但你知道你将来可以得赏赐吗？竭力走上这条侍奉的道路，但是你的竭力要有智慧，你的竭力可不是行义能、传福音、叫人得宝珠，但自己怎样，反而神不认识我们。你必须要让你的每一个侍奉，你的信仰的每一个道路，每一个阶段，都要让神有更多的成分在你的里面。你能够成为神的安居之所，你能够成为彰显他儿子的生命，你能够叫人看出你里面有神的活着。这样神就对你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们将来进千年国的荣耀。阿们。我们能站立起来，我们只祷告一件事，我们只祷告说，阿爸，感谢你我现在在天国里了，阿爸帮助我进入到千年国里的荣耀。什么叫哀哭切齿？就你以为你得救，实际上你没有，这样的人才会哀哭切齿。哀哭切齿不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反正将来遇到审判，我本来就没信主。哀哭切齿是那些你已经得救的人，但实际上你没有得着冠冕，得着荣耀，这样的你才会哀哭切齿啊！我以为我得救，原来我没有；我以为我可以得赏赐，原来我没有。所以让神更多的成分放在你的里面，让神更多的祝福放在你的里面，让神更多的生命品格放在你的里面。我们相约千年国一起见面，我们相约千年国一同治理，我们相约在千年国的时候一同得荣耀奖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请。